弟兄姐妹平安，6月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Dignity of Work， 工作的尊严，引用的是箴言27章18节，和本圣经翻译为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看顾无花果树的将有无花果可以享用，保护主人的将受到器重。那在今天的 Dignity of Work， 工作的尊严啊，提摩太凯勒在这个标题之下说，这节经文后半句啊的吊诡性 paradox， 吊诡性是什么呢？就是甚至是一个保护他们主人的这个仆人呢，他最卑微的工作，如果这些工作是被做得好的话，做得很好的话呢，这些工作呢，他们是尊荣的原因啊，所有的做得好的这些工作呢，在神的眼里都有他的尊严啊。你去看以弗所书第6章5-8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的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啊，只要做得好，那在神的眼里都有他的尊严啊。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在巴比伦的那种创造世界创造的这个神话作品里面呢，这个 Enuma Elis 这个呢作品里面就讲到说，人类被造呢是要做神明所不耻的工作，就是神明认为很低的，神明不会去做的，那就叫人去做。然而呢，在创世纪，圣经创世纪里面呢，你看见神实际是亲手在尘土里做工哦，而且神并没有认为不耻，像创世纪第2章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使他成了大有灵的活人等等啊。所以呢，神真的是在尘土里，神摸了尘土，神是在做工的啊。甚至连现在哈，圣灵都还在做更新大地的工作，好像诗篇104篇，然后第30节是这么说的：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呢圣灵都还在工作。所以当神为人类造了一个乐园的时候呢，他就把工作放在其中哦。像创世纪第2章15节讲的，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哦，就是人是要工作的。然后呢，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他不是不工作，好像一个有闲很悠哉的人哦，他是作为一个木匠来到我们这个地上的哦，他是有工作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若你不工作啊，你不去工作啊，那个工作是你能够引以为荣的工作哦，那你不去做，那你人性的一部分呢就被剪除掉了，就没了，你的灵魂呢将会萎缩，因为圣经说工作不必然是邪恶的，工作也是个良善。然而呢工作不需要是一个伟大的可以改变世界的职业，任何工作只要是对他人有益，而且呢你好好的杰出的去把它做成的话，任何工作都是值得尊荣的。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就挑战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是否会轻看低看那种蓝领劳动阶级工作，你会不会轻看这种劳动活呢？你是否不信任或者是轻视那些在工作上比你更有技术和更高教育的人呢？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就说，主耶稣，我活在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呢是在某一些地方呢是过度去看重那些需要高学历的那种高薪工作，但是呢在某个地方呢我深深不信任这一种人。但是这些阶级跟地位的差别对神你来说都不重要，求你让他们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阿们。 提摩太凯勒在讲那种七宗罪讲到懒惰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工作，然后呢今天他讲到工作是有他的尊贵，有他的尊严，也就是说不分我们讲职业的，不分什么高低，不分贵贱，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那白领阶级的、坐办公室的就一定是很尊贵的人。像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只有高中毕业，他并没有大学毕业。但是在早期，你没有大学毕业，你要找工作，当然就不会是什么高薪，高薪基本上都是坐办公室的。但是呢，他又不肯，他又不愿意出去跑业务啊，他又不愿意辛苦，他就想坐办公室，你知道吗？像这种概念，就是认为说，哇，工作什么在办公室坐着啊，才是比较好的。然后出去干劳力活，特别在工厂那种蓝领阶级，在工厂做工的、都是那些我们在早期认为都是啊，不是大学毕业的啊，你只有小学初中，你只能干劳力活。那提摩太凯勒就是想告诉我们说，职业没有分贵贱，只要他对别人是有益处的。而且呢是很杰出的，你把它做好，好像油漆工，你觉得油漆工不好吗？哦，在纽约漆一个三房两厅，就是三房两厅，就是三室居室的啊，或者是两室居室的啊，这样一个就是有客厅啊、饭厅啊、厨房啊，还有那个房间啊，大概就要美金，把你这样漆两遍吧，或漆一个底漆。把你原来漆打掉，然后再漆，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漆的话呢，我是就是在原来的地方，除非这个墙啊它生霉了什么，我把它刮一刮，否则基本上我就是在现有架构上漆上一层底漆，然后呢再漆上我要漆的颜色。那我们自己会去买油漆，然后自己漆，那漆的不专业啦，当然就是不怎么样啊，然后颜色反正。Anyway, 总之呢我自己漆嘛。那漆到天花板，漆到比较上面，因为头一直往上扬，哇，那个脖子好酸痛。但基本上来说啊，基本上如果你找人家来漆的话，大概就是连油漆啊什么可能要三千多美金，对，三千多美金。那你说哇，这肯定有人干啊，对对对对。但是如果在中国在台湾可能就没那么多工资，因为美国劳力比较贵啊。但是呢在中国或在台湾吧，像那个修车工啊，修车的工人啊大概我们就觉得那个我们叫黑手那种都是比较我们瞧不起的，或在餐厅里面打工的这些店小二啊，跑堂的，我们也会说比较不怎么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好像会有认为说，哎呀，那种什么博士啊、硕士啊、什么师医师、老师、会计师、电脑工程师、律师，好像这些呢我们就觉得哇是很了不起。结果后来呢搞得台湾呢我多年没有回去齁，结果后来回去的时候那是因为我母亲她就是急诊，然后送到加护病房，然后在那里一年十个月，我才知道以前我们就讲看护的嘛，看护的就是重点工啊，终点管终点费嘛，来几小时多少钱这样。结果没想到他们都要求要证明了什么护理师看什么护理师什么看护师啊，看护师，反正就有一个师傅的师，你知道吗？好像有这个师呢，名称就好听多了。可是你想想看特别有意思，他工作就是跟从前定义的一样，就是这份工作。但是他就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加上一个师，一个师傅的师，那我们这种蓝领阶级呢，就是被看不起。所以我看以后那个水电瓦施工你也不能叫做什么做水电瓦施工，你要讲什么水电瓦施师你要水电师可能都要师傅的师美容师剪头发的理发师，反正都要带一个师，不是师傅的师，是有那种电脑工程师那种好像很了不起的味道。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讲，他就说，如果上帝都一直在工作直到如今，那只要我们都好好的把工作做好，其实在神眼里我们是蒙悦纳的。而且呢上帝他也是直接摸土的，你知道吗？等于是农夫一样种泥土的不是种泥土，从泥土里面在雕塑，你知道吗？然后呢 就造出人类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工作并不是像那个巴比伦神话故事里面讲的说啊，人被造是我们神明呢是翘起二郎腿来，那我们不屑于做的烧饭做菜洗衣服呢，那就造人吧，造人来为我们神明服务哦，而不是，不是创世纪里面就开宗明义讲，一直到今天诗篇一直就业一直讲下，甚至连耶稣来也都是什么木匠，你知道吗？也在工作的。所以工作并没有分贵贱，没有分高低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呢是高学历的人，所以呢我很理解啊，那些人他们就觉得好像看我们就觉得哇很仰望你啊，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没什么的，真的是没什么。而且我跟你讲，越高越这种所谓的白领越高的人，有时候我们的作恶真的是很恶，我们的聪明呢就利用这个工作给人类带来的那种恶真的是很可怕。但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被造好手好脚的，我们应该很感谢神的，从心里面给主做的这个工作呢不必然是不好的。当然呢，你说我的工作就不好，为什么你的工作不好？你做的是走私吗？贩毒吗？杀人吗？放火吗？是强盗吗？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是一份正当的，我们讲正当的职业，然后你好好去做，真的工作是不分贵贱的。然后如果你想要从工作里面去得到你的成就感实现感，我劝你啊，把提摩太凯勒那本工作观呢好好的看一看啊，基督徒工作观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如果你觉得说在工作上我就是得跟人家比，比呢人家工资高，人家十年升等我没升啊，人家我就想起来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因为我没有给单位的老板送礼嘛，结果呢就人家升等了我没升嘛，那当时也真的是年轻气盛啊，就觉得不干了啊，我这么辛苦工作，我应该是不应该是最后一名，不应该是升不了等的，结果就是没升等啊。这么一闹呢，我们人事室倒是把我改了，但是呢把我打一等的那个老板啊，那个我的直接的上面的老板，他被再上面的老板把他否决掉，但那我是在这个老板手下，那我不好过。后来我就出国读书了，然后呢我信耶稣了。回来之后呢，人家还是那一年还是要把我打一等，但是知道风闻以前呢这小女子呢闹过事，哇，她曾经被评为一等，那不知道怎么的反正又改为加等，估计他们也听说了。所以呢要打我，把我打一等之前，这个侯科长还特别把我叫去说，哎呀李小姐是这样子了啊，我们呢都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就是一等，当年我不是最后一个进去的，但是他们给我一等，那现在呢他们就要告诉我为什么给我一等，就最后一个进来的，那今年呢你是最晚进来的，所以你一等。我说何科长没关系啊，你打吧，我也不去闹，我真的没去闹啊，你打一等嘛，我已经信耶稣了，你要打一等你就打吧，我已经不在乎这一个升等就差十年，然后差那个工资一跳差的有多大的差距，我已经不介意了，因为我信耶稣了。就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午休睡完觉起来呢，我们主任把我叫进去，然后就跟我讲说，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嘛，然后我就很想再回美国，因为我的教会都在美国嘛，我主任就跟我讲说，你好好干，不要老想要去美国，那个侯科长给你打一等，我已经把你改回来改成加等了，你好好干，以后主任这个位置十年以后就是你的啊！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说谢谢。所以呢我上面的老板呢这个科长把我打一等，但是他上面老板呢又把我改回加等，所以挺有意思的。但这次我啥都没闹，所以也不能怪我，是我主任自己要把我改成加等嘛。他看每个人都不在办公室，就我一个人中规中矩的，对吧，所以他还是觉得我很认真嘛，他还是给我打回一等啊，打回加等啊。我要讲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呢，我会很在意这个东西。等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我还是年轻。哎，你不要忘记，我信耶稣的时候，我重生得救的时候27岁，回来28、29啊，30岁以前，那你给我打一等、打加等，我都已经不介意了。嘿，这么不介意哦，竟然就变成什么呢？我 我就得释放了，你知道吗？我反正工作就规规矩矩的，尽心尽力的去做，从心里面给主做那样的做。所以呢，工作是没有分贵贱的。那如果你觉得你工作都要分贵贱，都要跟人家比，你要小心了。今天很震撼我的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凯勒他讲了，他说工作啊、如果你不去做，工作是你可以引以为荣的，因为神创造了人，把人放在伊甸园，然后神把工作放在那里，说要修理看守，就是在神的圣所为神办神要我们办的事。你今天也是活在神面前做神要你做的。你说谁说的？我朝九晚五的上班，哪是神要我做的？神就是把你摆在那里，神就是要你在那里事光事严，在那里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神就是要把你摆在那里，让你的光可以被看见。神就是把你摆在那里，让你成为福音十字架的一个出口，你知道吗？结果呢，你忘记了这一点。这个工作本来是你可以引以为荣的，奉献给主的，从心里面给主做的。结果呢，你不去做，你不工作，你懒惰，你不做，那你被神造身为一个人的那个人性就会有一部分被剪除掉，就没了，你知道吗？你的灵魂就会萎缩。而讲到灵魂萎缩啊，我真的同意。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们并不是笨，他们也挺聪明的，但是他们聪明都是小聪明，耍那小聪明，不干活，然后都投机取巧，然后都用本来那个工作是要第一步完的到第二步，第二步完的到第三步，第三步完的到第四步，第四步完到第五步，它有一个流程，一二三四五是没法简化，已经没法了。好，那你知道次等人呢，就是一三五，他就跳一个二跟四，他就不给你脚踏实地的做，那就更别提那个好高骛远，他从一直接啪跳到五。以前我照顾的那个崔牧师，他1998年回天家，他的弟弟98年被宣布9月吧还是10月被宣布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我曾经问过他崔琦他的英文名叫 Daniel， 是一个很高瘦瘦高高的温文儒雅的前几年他有回中国but anyway， 总之我要说的就是我问过崔琦就是聊天的时候你这样子物理带那个指导博士生整个美国这样国家实验室跑来跑去你的学生里面你最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学生，为什么？他说他最喜欢美国学生。他说美国人读到研究所读到博士通常都是兴趣，真的有兴趣，愿意在那个领域里面去发展，然后他们做实验的时候都是中规中矩的，很脚踏实地。他说他最讨厌的就是其实现在想想也真的是蛮遗憾的，我要这么说他最讨厌就是中国大陆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中国大陆来只是在这里虚晃一圈，他就是只想拿一个学位，他并不想要有真才实学。然后他们做那个实验都是很虚浮的。然后接下去呢，他是比较他用比较就是美国、中国跟台湾接下去就是台湾。台湾呢实验呢也会中规中矩，但就没有美国人那么中规中矩。台湾呢不像美国人读博士都是已经自己真的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们真的是很认真很有兴趣在做。台湾呢比较多还是拿个学位，但没像中国大陆那么的严重。所以你知道吗，我今天在看提摩太凯勒讲的东西，真的如果你不工作，你灵魂有一部分会萎缩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脚踏实地，你的生命里面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的成长是没有办法，你要从一岁刚生下来就突然跳到十岁，那是不可能的。它有一个律，自然律，就是成长的自然律，身体是这样渐渐长大，你不可能揠苗助长，就是说你把自己要身高拉拉拉，然后你本来呢现在呢小学生一年级，你把自己一拉就变成180厘米， 180公分那么高，然后突然之间就一夜长大，没有的。就算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IQ 哈，就是智力啊很高啊，然后智商非常高的天才儿童，有，但这些天才儿童呢，如果你仔细去真的是研究的话，通常都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悟性上哈，就是这那我们先岔开来讲，为什么有天才儿童？你就可以看见神真的是很棒，神造人的那个人哦，真的是佳作杰作，太棒了。人的那个潜能啊，如果你真的从小啊，就是一批非常顶尖的潜能的人在训练这一群很潜能的小孩，哇，这些小孩真的不得了，他里面所有的神造的那个能力哈，真的人是按照神形象造，人有很多潜能被发挥出来，那简直是不得了。但是呢，这里面有个自然律，我们的灵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这一部分就不是知识教育这种你看过你过目不忘你一下就懂，没有，这些天才儿童通常他可以大学连着跳，然后呢他可以他可以这么年轻，比方说15岁17岁他就是顶尖的医生，那个疑难杂症那个老医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在他那边他就可以解决。早期美国有一部电视就是播演这种天才儿童的这个医生，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没有像我们人你才15岁你就做了大医院的医生这么有名，但是你不像我们是考上大学，这当中历经了所有人际关系，然后呢在谈恋爱，然后呢在进社会工作，你没有这些经验，你知道吗？就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医生啊，他虽然能救人，救人的身体，他救不了自己的灵魂，他是非常的愁苦的。那个当我们碰到第一个病人死了的时候，那通常医院的医生都会护士啊医生都会叫这个你第一个病人，如果真的那一天死的话，通常就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是早上来，然后他就说你的病人那个过世了，你回家休息这一天，因为你需要去消化你的情绪。虽然以前你读医学院的时候，你也跟那个尸体啊，因为做解剖什么跟他们为伍，你也有这个心理预备，但是真格的到你手里的时候呢，那个情感啊，情感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要调试啊什么的。可是那些天才儿童呢，就缺这一环，缺怎么样跟人家交友谈恋爱，缺这些东西。他的 IQ 啊，知识上好像都懂，好像我们在讲那个青少年这个辅导的时候讲过一个叫铁木的，他真的是天才儿童，后来他自杀了，因为他的那种知识面的部分就是 intellectual 智力悟性的部分被开发出来，太棒了。但是他在心灵上灵性上精神上这部分确实需要时间慢慢的经历的，但是很可惜人们只看到他这个悟性上很聪明很了不起，你没有看见那些很聪明很了不起人，有时候呢他们功课成绩很好，但他们人际关系很差嘛，因为他们不会。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你的灵魂如果那些工作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你不去做，你把神给你的好手好脚你不去做，你的灵魂有一部分真的就渐渐会死掉，会萎缩的。因为你那一部分就是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在这个地上爱人，这一部分你是没有的。难怪你看哈，现在呢你们看了那么多政论节目，那反正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反正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关心台湾，好，那就讲台湾吧。那你就看这些人，你看那些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这些人，他们灵魂是渐渐在死去，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说谎又说谎，真的就像我讲过，他们简直就是像意大利黑手党现在要转正了，黑色的身份现在要把自己塑造品德很高尚，但其实干的还是那些勾当，那些然后嘴巴还满口仁义道德。 我有时候就在想，他们灵魂真的死掉，但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愤恨不平，因为将来呢，你进到神的至圣所，他们将来是真的会受审判，他们将来真的是会下地狱的，真的会。如果他没有悔改，他真的会。哦，你这别开玩笑的。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灵魂死掉的时候，虽然提摩太凯勒是在今天这种七宗罪恶懒惰里面讲工作，而且他是要告诉我们哦，你工作好手好脚，好手好脚，你不做，你真的你这个人的生命，你的灵命就萎缩了。但是呢，他在他的祷告跟挑战性的问题，他要提出来，就是说工作哈，只要是合理的、正当的，对别人有用处的，你修车你就对别人有用处、有好处，别人车子坏了你可以帮他修，你油漆工你对别人就有好处，因为我雇你来，你帮我油漆，漆房子漆得挺好的啊。你补衣服，你在工厂做木匠，总之哦，做一个小小螺丝钉卡得好。车子不会出车祸，然后呢飞机不会飞机失事，因为少了一个螺丝帽没有松紧等等，这些职业是不分高不分低，不分所谓的工资高工资低而贵贱的，这个都是堕落以后日光之下的人，日光之下的人类呢就会认为说要高工资啊，地位才高啊。但提摩太凯勒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这样，有些地方就是看你啊，什么工作啊，高薪啊，就很，那你自己也都洋洋得意哦。但提摩太说什么？提摩太说啊，他活着这个，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地方，纽约真的是这样，纽约真的是，看那些高学历的、高薪水的，就觉得哇，好像很了不起啊。但是呢，提摩太凯勒自己又说，可是，在某一些时候，我们其实又不信任这些人。这些有高学位的、有高薪水的，其实他们人品我们并不信任他们，甚至呢，我们在思考那些比我们教育程度比我们高的、工作技能也比我们强的，哇，那些人其实我们也不信任他们。那些政治家，他们说他们有博士，你信任他博士是真的吗？你信任蔡英文的博士是真的吗？我不信任。其实说穿了，他根本就没有博士学位，那些人就是要去当官了。以前呢，就是黑手黑道根本没有学问。现在转成白道了，就要去赚一圈啊，捐钱给别人啊，赚一圈啊，买一个什么学位啊，多的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总觉得他自己学历很低，很自卑嘛。那但是现在呢，现在年龄太大了嘛。所以呢要被人家尊敬，人家说啊，那种出身的我们以前都会这么讲，那种所谓的土匪出身但是呢你转正，你转成白道，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人的发展是从小到大，小时候呢就求的就是我们在一起，然后呢都世界不会塌下，我们有饭吃就好了。然后慢慢才发现，哇，你跟我是一起竞争要考高考的人，然后呢我们就会猜忌，最好你的成绩不要比我高。然后等我们毕了业呢，我们又开始猜忌，哇，在同一个职场上我才不要帮你呢，什么我们两个是互为一体，不要跟我谈这个，最好是我把你踩在阶梯之下，然后我爬着你上去，你知道吗？我们是这样的。然后你知道你就想要有那个名啊、利啊、地位，可是我跟你讲人到了50岁以后，我们要的就是一个 dignity， 要的就是一个尊贵，要别人对我们有尊敬，你知道吗？所以呢你没学问别人不尊敬你，你只好去买一个学问。你呢现在虽然做了什么长，别人照样就觉得你是土匪，你是那种黑道出身的，还是不尊敬你，你就要把自己包装成是白道，你就开始学人模人样，那说话口气那种正经八百的那种那种所谓的所谓的高尚高贵，但其实你骨子里头就不高尚不高贵。我们真正的高尚，我们真正的高贵，不在于我们所做的，而是在于我们的所事。我们今天这些信耶稣的人都是蒙神特别的恩典，然后他救了我们，他主动救我们，他重生我们，他让我们在基督里给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这个都是信耶稣人会背的。可是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意思就是说你有身份了，你的身份就是这么尊贵，你就是被神不算为有罪，那个是神给你的信，耶稣的那个信心，是凭着这个信心，甚至连你信心的大小都救不了你，是你信心的那个对象耶稣，哪怕这个对象信心，你的信心很小，但只要你的对象是耶稣，他就能救你。所以呢，不是靠你自己好行为，然后呢，不是靠你自己呢什么教育水平啊，会说啊，然后你才去买一个被人家收养，被神收养的儿女的身份。不不不，是神在他百般的恩典当中，他收养你做他的儿女，所以你今天的身份是很尊贵的。但很可惜哦，大多数信耶稣人呢不明白，有些人不明白是因为悟性上没有被教导，有些人是知道的，但他没有真正去拥抱，没有买进来，所以他活得很辛苦。所以到最后呢，他就说啊，如果照李老师说的，我到底是没有重生呢，还是我悖逆呢？嗯，我相信我重生，所以呢，那我一定是悖逆。我跟你讲啊，我如果是我啊，你问我说你到底重生没有啊？你是没有重生还是悖逆啊？我绝对不会就是什么，就是振振有词的来跟你说我重生了。那如果重生，我为什么会做那些，而且还这个样子？那你被人家质问的时候，你会讲什么？老师，我重生了。那所以呢？那我就是悖逆。我跟你讲，我不会说出，我可以拿这个问题来质疑你，但轮到你质疑我的时候，我只有低头的份。我当然知道我重生，但我讲得出口，我好意思说，那我就是悖逆吗？你好意思跑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你重生了我，所以呢，我有打包票，我绝对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今天之所以如此，那就是我悖逆你。你还好意思讲？哎呀，我好意思讲，上帝都不好意思听。所以我不会讲说，我提问那个问题是问你，你是否真的看重你重生的这个身份？如果你真的有，它会产生实质的功效的。你知道什么叫实质的功效？就是电灯泡哈，你看不到它背后的电路，但是如果你手呢去把那个开关一按一开，灯就亮，那就表示什么？通电了，通了，有这个通路，真的 work， 真的管用。所以你重生吗？你背后如果圣灵的工作真的通了，你这个人就亮了，你就是神的儿女。按说，可是我现在是暗的，为什么呢？那你要不然就没有重生，要不然呢，就是你重生了，但你自己去把那个开关那个电啊把它断掉，说哎呀很麻烦啊，我干嘛要跟你通电呢？我干嘛要跟你连接呢？哎呀，主耶稣别这样呢，这样缠着我逆着我，这个是我们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明白你的身份有多么的尊贵的话，你真明白的话，那么工作只要是对别人带来益处，他不一定要是那种啊什么要像比尔盖茨那样做什么 VIP 啊，或者像什么什么做美国总统啊那样那种职业才算是伟大，可以改变世界。不不不，我们从我们身边照亮一个小小角落就够了，就够了。而且呢，神自己就会帮助我们，透过我们所做的工作，他就会叫万事互相效力，让别人来得福。所以只要我们把它做得很好的话，其实每个工作都是尊贵的，在神的眼里都是从心里面给主做，然后基督他就会喜悦，神就会来，因为对我们很开心，我们都是为他而做，他自己就会给我们奖赏的。所以你可能真的要问你自己啊，你对工作是不是有这种什么蓝领白领啊高薪啊这种啊，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个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就巴结讨好他，然后呢小学毕业的讲话都口齿不清的你就轻看他呢？你最好想一想啊，然后你再想一想这个社会大家都是比较看重那种有高薪水的啊，但是呢我们其实对这些人我们也不见得信任他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效法神呢？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阶级，这个就是所谓的地位。 工作的确是会在外表上给人家看起来好像带来了阶级跟地位之分，但其实工作本身是尊贵的，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我们把人给分了，我们以这个人赚多少钱来分。所以呢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吧。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的工作不是工资很高的呢，也不要就是嫉妒的要死啊，看别人呢都买了房子，然后你呢跑到人家那个城市工作，觉得自己是外地来的，然后呢买工作呢都不被人家尊敬，意思是说因为你没钱，然后你就拼命的想要做老板想赚钱。哎呀，为了赚钱而赚钱真的是很可怜，因为你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神，就算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普遍恩典的自然率你赚了钱，你就是赚的全世界，把自己跟耶稣那种亲密关系赔进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天父啊，求你再次帮助我们看清楚，你直到如今都在工作，因此你把工作也放在我们里面，在起初你就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使他看守，你给我们在你面前要来修理，要来看守这个世界，就是你手所造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手所造的这个世界有人，有东西，有自然，也有动物植物。谢谢你给我们好手好脚，也谢谢你按照你的心意给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历经历，也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不同的恩赐才干，来完成你要我们完成不同的工作。我们真的是为自己能够被你赋予工作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式来执行文化大使命跟福音大使命，但是神啊，只要我们做的在你面前是正当的，是能够有益别人的，我们的工作真的是没有贵贱之分。请你特别安慰我们当中他们认为他们是处在社会的这种劳动阶级的比较低下层级的人，让他们看自己能够大小合乎中道。因为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在 B 城市的时候，有一次讲完道，然后那边的教会带领人我们聊天送我出来，他就说你讲得很好，我都觉得我讲得很差，我在我们教会讲到特别放不开，因为教会里面都大学生。我说大学生又咋的？他说因为他们都大学生，我呢我只有初中毕业。我说你真的应该认罪悔改，因为你认为初中毕业的人就不能讲耶稣的道给大学生听，你认为那些大学生只有保罗可以去讲，因为保罗是哈佛大学博士班，对吧？那你认为你是彼得渔夫，你只能去跟渔夫种田人讲。主啊，我们的确是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有这种观念，我们总觉得呢我们水平比较差我们讲不了。主啊，如果我们水平真的很差我们讲不了，那是因为我们画地自限，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功夫在你的话语上认真，但是呢我们把它归咎在我们的学历经历上，甚至我们不单是偷懒不去做研究，想要投机取巧不脚踏实地，因为学问也是要用功夫的。我们看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他花了多少时间他从小到大他的教育水平，我们还以为说都是因为他大学毕业所以他讲道讲那么好，我们忘记了这是你圣灵的工作，有人应该尽的努力的责任。我们总想窃夺你的荣耀，有时候我们会嫉妒那些比我们有高学位也比我们有高技能在同一个领域上，我们会嫉妒，我们嫉妒是别人得到称赞我们没有得到称赞，别人得到升迁我们没有得到升迁。主啊，我们的尊敬的心态，哎呀，说穿了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你，我们不是为你做。如果我们有你我们为你做，那我们所求的就是你满意，而不是我们在所有看见我们做的人眼中 我们是 number one 第一名。主啊，赦免我们吧，赦免我们这样子的心，常常增进，常常在地位上，在阶级上，总想要是第一，总想要是被人家称赞。我们真的是窃夺你的荣耀，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再次使我们回转归向你，知道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不是去跟人家比较工作的高低贵贱，是真的从心里面为你而做。主啊，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有职称的没有职称的，不管我们在日光之下做的合理正当的工作是什么，求赐给我们为你而做的心。至于做完之后结果会带给我们在阶级上地位上好像比较高，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因为阶级跟身份对你来讲真的也不重要，我们真正的琐事对你来说是最重要，而我们真正的琐事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个阶级就是神国里面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就是蒙了恩典的人，我们地位在神国里面就是神的儿女。因此求你让我们不对这世界有阶级有地位的差别待遇，而是真正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被你拯救回来的，我们都是罪人，但却是蒙你的莫大的恩典，你才把我们拯救挽回，使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得救的生命真的这个灵魂不会萎缩，而是越来越为你而活，越来越为你使用我们的手脚我们的一切，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说明白彼得所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在你的国度里面谨慎自守，精心祷告，而且真的是把你给我们的恩赐用来彼此服侍，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